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二章五至七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八到十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二章五到七节，或者有人忍不住说，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如果不发光，如果不悔改，就将他们的灯台拿走。今日我看来罪恶滔天，那我的灯应该是保不住了。根据经文的记载，将灯台从原处挪去的意思，可能是指教会已经失去了效用。正如圣殿当中的灯台是为祭司照亮的，同样教会都应该向周围发出亮光。耶稣警告教会，如果不发挥功用，就会熄灭他们的光。教会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悔改。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尼哥拉一党的行为是神所恨恶的，因为他们明知故犯。那我呢？有关尼哥拉党的事，我们真的知道得不多。学术界呢，对尼哥拉党是众说纷纭，观点都不一致。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是一个开始形成并且试图统治百姓的祭司团体。又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是一个离教叛道的异端。总之呢，尼哥拉一党人是指到那些贪图最终之乐，在信仰上会妥协的信徒。尼哥拉党这个名字和巴兰和耶洗别呢是有莫大的关联的。巴兰就是教导以色列人放纵情欲的先知，至于耶洗别呢，就是将外邦的偶像崇拜引入以色列的那位毒妇。今天当我们想参与一些明知是不正当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是去找不同的藉口为自己的行为来到辩护，又说呢，做那些事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差，或者又说，这样做了都无损我的信心。但是基督他是会严厉斥责那些寻找藉口去犯罪的人。或者又有人会说，面对人的恶，我能够单单恨恶罪恶而不恨恶人吗？我又能够为真理好好发言吗？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耶稣藉着约翰去称赞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恶行。那我们要注意，他们不是恨恶人，而是恨恶他们的罪行。我们都应该去接纳和爱护所有人，但是就要拒绝容忍任何邪恶了。神不能够容忍罪恶，他亦希望我们努力抵挡罪，为真理站立得稳。这个世界是需要为神的真理站稳立场的基督徒的，因为他们是能够指出人应该怎样生活。 或者仲有人会问，得胜是什么意思啊？人又怎样能够得胜呢？得胜的意思就是相信基督，坚忍，保持对主的信靠，并且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这样就必定得到大赏赐。正如主耶稣在启示录21:7所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主耶稣鼓励一切有意可听神说话的人，是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发出的说话。然后主耶稣就赐给他们得胜者的应许了。一般来说，新约当中的得胜者是指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指所有真正的信徒。信徒的信使他能够胜过世界的一切试探和诱惑。或者在个别的信件当中呢，讲到这个信字，可能会有一些附加的和个别教会情况相关的含义。因此呢，以弗所教会当中得胜的信徒呢，就可能是讲到那些后悔自己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为此愿意悔改，表现出真实信心的人。那他们都可以食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了。这样并不表示他们是因为得胜而得救，只是说他们的得胜证实了他们归信基督的经历是真实的。世人得救的唯一途径一定是靠神的恩典，并且是要信靠基督的。所有得救的人都要食生命树的果子，换言之，他们将会在天堂里面享受完美的永生了。有不少人认为以弗所是形容了使徒死了之后没多久教会的那些情况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说话其实在每封信里面都有出现的，用意就是在这里强调圣灵不断的工作，是一个请留意而听的呼唤来的。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都经常用这句说话的，例如马可福音4:9，而那里用的是一个复数。至于在启示录这里用的就是单数，是对个人发出的一个挑战。众教会表示发出信息的对象不单只是当时在亚细亚的信徒，而是包括凡是有耳可听的每一个。虽然每一封信都会说圣灵讲的说话，其实背后的发言人是基督。有学者说圣灵的说话亦都即是基督的说话。每一封信对得胜的人都有一个小小的信息的。在原文当中，得胜和尼哥拉党的尼哥虽然是同一个字，但不过是相同而不是相关。反正呢，得胜这个动词呢是约翰经常使用的，在启示录用了17次之多。有位学者讲得非常好，他说约翰经常以得胜作为主题，正如保罗以信心作主题。或者我们应该说，对约翰来说，信心就是得胜。基督说得胜的，他要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根据创世纪3:24的记载，因着亚当犯罪，通往生命树的路呢，就有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出火焰的剑来到把守，没人能够接近的。根据启示录22:14和22:19的记载，如今基督就要将生命的果子赐给得胜的信徒。这个是一件严肃的事来的，只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得到，而得到之后呢，还会失去的。乐园就是指与神同在的福气。乐园这个词语来自波斯文，有公园这样的意思。有英文版呢，就将它翻译做神的园子。总而言之，这里所说的都是指到来世的福气了。 关于凡有耳的这一句，我称之为抹过血的耳朵，这是旧约祭司的必要条件。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明白神的道的，有些人硬是听不明。主耶稣用这句说话警戒发沉的耳。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经常讲这句说话，主耶稣说他们要听却不明白。现在主这样讲是带有属灵的含义的，圣灵向众教会说话，意思就是圣灵是教会的老师来的。得胜的是指真正的基督徒，唯有靠着羔羊的宝血才能够得胜。主耶稣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根据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记载，人类堕落之后，神禁止人食生命树的果子。今日神的恩典让信徒可以食生命树的果子，但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果子，但是我相信一定是能够令我们享受的果子。很多人不懂得怎样去生活，认为生活真的很无聊，但是基督徒在天上将要活出结果子的生命，因为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于是活出精彩无比的生命。神的乐园是讲着神的花园，天堂不是单单只有黄金佳碧玉城，天堂是一个美丽的花园。以弗所教会就代表了使徒时代的教会。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继续来认识士每拿教会。士每拿教会是一个殉道的教会，这个教会为基督受苦殉难。士每拿原文当中是末约苦难的意思。到今日士每拿城还在这里，现在的名字是土耳其的伊兹密尔，由它建成直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居住。我都去过那里，我们去到那里是拜访早期教会的遗址。当时就住在伊兹密尔，即是以前的士每拿。现在那里是一个商业大城来的，那里的人口很多，城市的现代化亦快速地淹没了士每拿教会的遗址，真是令人很容易忘记士每拿教会曾经拥有过的那段荣美的历史。士每拿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港口城市，是亚洲最秀丽的城市之一，它拥有亚洲之花、亚洲之光这些的美名。士每拿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主前二千年，当时那里是迦南人的城市，建造在山坡上面，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将它开发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主后155年，士每拿的主教波吕格，即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就在那里殉道，是被活活烧死。在基督教的文献当中，士每拿是苦难的意思。主耶稣给士每拿教会的信当中就说，他是知道他们的患难和贫穷的。主耶稣对士每拿教会和腓拉帖腓教会都没有发出责难，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所谴责。直至现在那个地方只有士每拿和腓拉帖腓两个城市依然存在，不过他们的灯台亦已经被撤走，只不过还有少数的基督徒还在那里。虽然他们现在没有公开到身份，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有所联系，因为在当今现代化的土耳其，基督徒仍然是受到逼迫的。以弗所教会代表了使徒时代的教会，而士每拿教会就是为主殉道的教会，所涵盖代表的年代大约是从主后100年到314年间，从使徒约翰过世到主后的313年，康士坦丁大帝才终结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他所颁布的宣告不单止针对士每拿，更加遍及整个罗马帝国。主耶稣对士每拿教会所讲的说话是一段很短的信息，当中只有称赞， 启示录二章八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关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参照一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的经文记载，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全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特别针对这个教会说话，这些说话亦合适每一个教会。对士每拿教会，主耶稣形容自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了的。那首先的、末后的，就表示出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基督，是那位万有的主宰。受逼迫的基督徒要知道，基督仍然是在这里掌控着一切。至于他们受逼迫，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死过又活了的，是特别给殉道者的信息。基督胜过死亡，和在那段期间殉难的五百万信徒是融为一体的。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了，他亦都会拯救他的信徒到底。士每拿，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末药或者是苦涩味。基督在这里介绍自己是那个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那这样的介绍呢，是特别能够安慰到那些每一日都面对着死亡威胁的信徒。士每拿是亚细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和以弗所可以说是争着亚细亚第一城市的名衔。士每拿有很多优良的天然环境，它的海港更加是得天独厚，是富庶的荷姆斯河谷一带地区一个自然的出口商港。主前580年左右，士每拿被毁，300年之后，即是主前290年左右，就由李士马克思全面去重建，而因此成为了古代罕有的一个有计划兴建的城市。很多作家都曾经赞扬过士每拿城的美丽。士每拿又是最早开始敬拜罗马君王的城市之一，当中的提比利亚区甚至当选为罗马王庙的所在地。事实上，早在于主前195年，士每拿就已经有罗马女神庙了。在罗马还未曾强势之前，士每拿早就已经是他的忠心盟友。给士每拿教会的信息是来自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正如一章十八节所讲过，这样是指死而复活的主的。这个称呼正好和被毁之后而重建的士每拿历史呢，是彼此呼应。在一章十八节的现在又活了，这句是延续性的现在式。而在二章八节呢，就是叙事式，重点是在于这个事实，也都就是他死了，后来又活过来这个意思。启示录二章九到十节经文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这段经文当中，基督称赞士每拿教会有以下七件事。第一，最先提及到的是患难。这个患难并不是指大灾难，而是指有难处， 如果好似罗马帝国对教会嘅逼迫都算唔上系大灾难嘅话，咁我哋所遭遇嘅难处都唔会系大灾难啦。士每拿教会为主耶稣基督而受苦，但系佢哋能够喺患难当中坚信不疑。第二件事，贫穷呢度系指到物质嘅缺乏。初期教会嘅信徒大多数系属于贫穷阶级。如果有钱人一旦信主，咁佢哋嘅财产呢就要被充公查封啦。你却系富足嘅，就系指教会信徒喺属灵上嘅富足啊！神赐俾佢哋属灵嘅祝福。嗱，请注意，士每拿教会同富裕嘅老底家教会系形成强烈嘅对比嘅。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话：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却不自知你是贫穷的。我呢有机会去到唔同嘅教会嚟到讲道，有啲牧师呢会同我提及佢哋会友当中有边啲名人、边啲财主，而为主殉道嘅士每拿教会呢真系冇乜嘢可以吹嘘嘅啦，因为佢哋嗰度嘅信徒呢都系奴隶啦，逃走出嚟嘅奴隶啦。或者到期得到自由的奴隶，有穷苦人家，或者是为主丧尽家产的人等等。第三，在士每拿，归向基督的犹太人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正是遭受撒旦一会的人的毁谤、逼迫和攻击的。在罗马书九章六节，保罗就讲过，并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因他的信仰而被称为犹太人，信仰才是犹太人的记号。根据《生命记》二十六章五节的记载，神说以色列人的祖先是将亡的亚兰人。很多在士每拿的犹太人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抛弃了旧约里面的信仰，他们自称是犹太人。犹太人放弃信仰，令我们都质疑他们到底还算不算得上是犹太人呢？历代以来只有少数的犹太人是神真正的百姓来的。第四，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这个是主在这里鼓励着受逼迫当中凡属他的人。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在启示录里面这样勉励他的儿女的。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人在殉道的时候还是唱着赞美神的诗歌的。第五，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稍后呢我们是会读到魔鬼这个可怕的受造物的。基督指明魔鬼要为士每拿圣徒的受苦来负责。我们有时候会将责任归咎给那些被撒旦所利用的人或者是环境的，但这里主耶稣就直接说撒旦是祸患的根源。来到这里我都想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大可以将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呢都归类成为神的审判或者是神的管教的，但是经过了几次的病患之后呢，我已经不敢这样讲了。有很多人写信给我的时候总是会说，相信这些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我真的接受这种讲法的。我也相信撒旦是令我患病的根源。第六方面，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在十个罗马皇帝的淫威之下，基督徒是受到很严重的逼迫的。例如主后64到68年，保罗在尼禄王统治期间殉道，在主后95至96年，约翰被多米田王放逐到拔摩岛。第七，你务要至死忠心。他们是为主殉道，而主就应许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我们要谨记，在这里主是对士每拿教会的信徒来到说话。主话要赐给他们冠冕，不是讲紧花冠，是讲紧传到永恒的冠冕。神为那些为主受苦的信徒预备了特别的冠冕。 我认识了很多很敬虔的圣徒，有一天他们都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为主受苦，又怀疑主是不是仍然顾念你的话，我请你好好的记得，在永恒里面，主耶稣是已经为你预备了上好的奖赏，凡是为主受苦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的奖赏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听众朋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